集现身慰问老干部，只剩张星文一人陪同。美国已再对台军售200亿，中共声称或影响四月专集会。中俄合作现裂痕，泽连斯基判定俄乌今夏将定战局。川普透露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国不急。伊朗外长威胁达不成协议要炸美军基地。联合国面临财务危机，美将拨款31亿美元，前提是必须改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习近平案例出席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但是陪同的军方高层只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一人。美军将对台大规模军售约200亿美元，北京向华盛顿发出严厉警告，声称或影响四月川集会。之前2024年活动时陪同习近平出席的军委成员包括张又侠、何卫东、刘振立、苗华和张星文，2025年少了苗华。现届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之外，只剩张星文一人担任副主席。有人调侃，明年是不是就剩下习一人呢？5号首都军政座谈会召开，官方报道中未见上将出席，仅列席7名中将和13名少将。相比之下，2025年度军政会曾有上将何云军和4名中将出席，2024年度就有苗华上将及7名中将出席。多名往届参会中将已落马或去向不明。观察人士指出，近3年首都军政会出席中将名单几乎每年不同，出席上将大幅削减，反映军委及各战区各军总将领落马或失踪，导致军队高层人士频繁变动与领导层真空。同日，中共官方通报，水利部前副部长田学斌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前副总经理何松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田学斌在今年1月被查，是2026年首位落马的副部级官员，曾任前总理温家宝秘书。多名高层自2023年起被查或免职，被视为军工系统重组与党内整肃的一部分。张又侠和刘振立被官宣立案调查之后，在刚结束的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仍保留。分析指出，代表身份享有不被逮捕或起诉的特权，未经人大常委会表决撤销，任何抓捕行动在形式上可能违法。官媒虽然删除张又侠相片和名字，但是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政府网仍保留其信息。专家认为，党内元老派和红二代可能透过人大程序维持张又侠合法性，军方沉默亦显示存在阻力，外界解读为习近平权力受阻，党内分裂迹象明显。在社会层面，中国多地街头出现大量黄灯笼，亦引发网络热议。河北涿州、北京、山东甚至厦门海沧街头巷尾都可以见到黄灯笼，视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官方解释，黄色象征富贵吉祥，但是大多数民众认为不吉利，有人直呼好像办丧事咁，招魂灯笼，甚至担心阴气重。商户话挂黄灯笼为统一布置，街道办未参与管理。网友评论中有人嘲讽，北京黄了，全黄了。在国际局势方面，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论指出，近年中共军委人士变动频繁，军方权力结构出现明显震荡。金融时报披露，美国正为台湾规划一项可能高达200亿美元的军售案，包含爱国者飞弹、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和2种其他武器系统。消息称，中共已对此表达严重关切，警告美方若果执行军售， 可能影响川普原定四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四号与川普通话时，亦要求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并商定川普四月访华。川普仲话，他与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随后川普就签署了2026综合拨款法案，拨款14.5亿美元支援台湾安全，且在法案明文禁止制作不准确描绘台湾领土或制度的地图，确保联邦图资正确反映台湾独立运作，专款可用至2027年9月底，用于武器采购与军事人才培育。美方官员认为，中共的威胁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不会真正取消川普访问计划。美国原计划本月将军售案通知国会，但是专家认为川普可能会等访华回国后再行通知。去年12月军售案则涵盖 M190A7 自走炮、海马士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续购、反装甲型无人机飞弹等8项武器。此举显示，在川集会前夕，美台军售仍将是中美间高度敏感议题，双方如何协调将成为观察焦点。川集会前夕，美台军售仍将是中美间高度敏感议题，双方如何协调值得留意。同时，生活健康都很重要。有读者留言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到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咯。7号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发布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与俄罗斯长期宣称建立无上限合作，但实际中国对俄投资近年几乎停滞，而美国希望俄乌能够在今年夏季前就结束战争，计划下个礼拜在美国曼哈默举行新一轮面对面会谈，若果成行，将是美国首次同时邀请俄乌代表团在本土直接磋商。报告指出，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对俄累计投资总额维持约174亿美元，未出现明显增长。2022年投资额曾较前一年增加近 20%， 主要来自既有投资决策延续以及西方企业撤出俄罗斯市场后形成的替代效应。不过自2025年相关增长动能几乎消失，唯一出现显著成长的领域为金融服务业，增幅达 50%。 2022年中国银行在俄业务仍以辅助性质为主，但自2025年已成为支撑中俄贸易的重要结算渠道。报告认为，中国投资者多在制裁风险可控情况下进入俄市场，甚至避免部分投资项目。中共商务部资料显示，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近年呈下降趋势。报告同时指出，俄罗斯经济仍高度依赖高科技入口产品。分析认为， 西方制裁并未降低俄罗斯对外部技术依赖，而是改变供应来源。中国目前已占俄罗斯微电路供应约 90%， 形成新的单一依赖风险。另外，报告指出，俄罗斯为维持能源入口，对中国提供更大石油价格折扣。这个礼拜由俄罗斯科兹米诺港运往中国的 export 原油，较布伦特原油折扣接近每桶$9，创历史新高，显示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市场依赖持续加深。另一方面，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啱啱在阿联酋阿布达比完成第二轮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会谈过程非常复杂，但具有建设性，并说第三轮谈判将很快展开。乌克兰指出，该轮谈判唯一公开成果是俄乌完成自去年十月以来首次俘虏交换。不过，战场局势仍持续升温。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一处村庄。乌克兰则指控俄军当日凌晨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出动400多架无人机及约40枚导弹攻击国家电网、发电厂及变电设施。乌克兰总统兼能源部长什梅加尔指出，空袭击中西部两座火电站及多个关键输电设施，政府已启动全国限电措施，并向波兰请求紧急电力支援。俄军对乌能源系统的打击亦波及邻国。波兰表示，东南部卢布林和热舒夫两座机场一度暂停运作，其后恢复开放。波兰军方强调，相关行动属预防措施。北约与德国空军亦派遣战机协助巡防空域。六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伊朗目前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是美方并不急于定案，仍需视协议内容而定。这次会谈背景正值美国在海湾地区大规模集结军力。川普警告，如果谈判未能迅速取得成果，美方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表示，伊朗似乎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他们亦希望如此。美国目前仍在部署军事力量，但是更倾向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军在伊朗周边已部署大型舰队，并有更多军力正在前往该地区。如果协议破局，后果将非常严重。参与会谈的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特使魏科夫及川普顾问库什纳。会谈持续约8小时，并由阿曼外长居中斡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亦出席相关谈判。川普表示，美伊双方将在下周初再次会面。伊朗目前展现出比一年前更大的谈判意愿，若果当时提出类似条件，美方可能早已接受。阿拉格奇会后则称，谈判是良好开端，双方将返回各自政府磋商，并寻求打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之墙。若果谈判进程持续推进，有望形成具体的谅解框架。但是7号，阿拉格奇接受媒体访问时警告，若果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伊朗将展开反击，但目标将锁定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而非美国本土。分析认为，双方核谈判仍存变数之际，中东局势仍具高度紧张风险。川普则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对伊朗存在贸易往来国家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显示美方在外交与经济层面同步施压伊朗政权。6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几周内拨付部分联合国会费，以协助缓解联合国面临的严重财务危机，但是同时要求加快改革进程。据路透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之前致函会员国，警告若果资金短缺问题未解决，联合国可能在今年七月出现现金耗尽风险。华尔兹透露，美方将施行支付一笔年度会费预付款，并部分偿还积欠款项，具体金额仍在讨论，预计几周内到位。华尔兹指出，这笔资金除了纾解财务压力之外，亦象征对联合国近期改革成果的肯定。川普日前签署支出法案，其中包含31亿美元拨款，用于支付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会费，但是美方强调相关资金需与改革进展挂钩。华尔兹同时批评联合国存在官僚膨胀问题，认为目前运作模式难以持续，比如联合国内部负责气候变迁事务的机构多达七个，存在重复设置情况。美方主张整聘人道救援机构的行政与后勤系统，并缩减人员以提升效率。对于联合国推动的 UN80 改革方案，华尔兹表示支持，但是认为改革进度过慢，他建议应该检讨现行退款制度，并表示美国将在明年重新协商会员国分摊比例时，一并处理维和经费分摊争议。另外，白宫计划在2月19号在华盛顿召开由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首次领导人会议，聚焦加沙战后重建资金筹措及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落实。美方已向其余26个成员国发出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行程与会议时间重叠，如果出席，将是加沙战争爆发以来首次与多国阿拉伯及穆斯林领袖公开同场。和平委员会共有27个成员国，由川普担任主席，上个月在达沃斯完成章程签署，并获联合国授权，未来两年负责监督加沙治理与重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表示，美方将推动哈马斯武装除役机制，包括摧毁地道与武器设施，由国际监察员监督，并设立国际资金支持的武器回购计划，部分前哈马斯成员可能纳入新安全部队。分析指出，部分西方盟友对章程持观望，因为主席拥有否决权，可能影响联合国机制，斋戒月亦可能影响出席。加沙重建迫在眉睫，初步估算至少需几十亿美元资金。有日媒将中日关系紧张归咎高市对华强硬路线。东京都千代田区议会议员白川司近日发表评论指出，当前局面应被视为日本成功重建对华关系结构的结果，而德国因为对华依赖加深，却面临更大风险。白川司在撰文指出，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事件后，中共报复日本企业并限制稀土出口，这样迫使日本重视对中依赖即风险，推动供应链重组与中国加一策略。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对华出入口占比约 20%， 之后长期停滞，对东盟与印度投资显著增加。2023年至25年日元贬值期间，日本加强与台湾、美欧供应链合作，半导体及电池材料投资激增，供应链多元化明显。反观德国，早期在中国引入大量移民缓解劳动力短缺，维持经济强势，但俄乌战争与能源政策崩溃暴露结构性问题，汽车产业受冲击尤为严重，中国电动车企业通过技术吸收快速追赶，德国车企竞争力下降。即使欧盟提高关税，仍难逆转。日本强调经济安全不可分割，将中国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德国则视中国为最大成长城市，依赖持续加深，调整现状。另外， 日本在设备、材料及车用半导体具强势基础，增强关键供应链，支持台积电熊本厂投资。总结认为，日本已获得与中国周旋的战略空间，德国因为依赖中国过深，在制造业低迷、能源高价与移民争议叠加下，面临政治动荡与经济疲弱，付出沉重代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